几个星期前，我们学习了主在克西马尼园里恳切的祷告和他的被捕。我们还思想了犹大的背叛和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特别是该亚法的院子里接受审讯。今天我们将来学习圣经里最出名的故事之一，彼得不认耶稣。我认为在我们学习这个事件之前，需要观察到几点。首先，我们要知道犹大卖主与彼得不认主是有很大的区别。犹大是因为不信和贪婪而背叛了耶稣，他终究是一个贼。他将自己伪装成耶稣的朋友和门徒，同时和耶稣的敌人合谋要害耶稣。犹大是自愿的决定要背叛耶稣，这不是像一个潜意识或无意的决定，而是自愿的有意识的选择。然而彼得不认耶稣是没有任何预谋的，彼得没有和任何人密谋这么做，也没有在这件事上得到任何物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这种情况没有准备，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没有做正确的事情。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的心理恐惧。第二，我们还要学到最好的人仍然不是完美的。当我们想到彼得，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使徒中的大使徒，他也是个有决心的人，但他也只是一个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有各种失败的可能性，因此失败本身不应成为我们跟随耶稣做主公的阻碍。许多属灵的艺人在无数个夜晚流泪后悔，甚至几乎到要放弃他们的职业或事工的地步。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无法正确的认识神。我们的软弱和不完全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永远不要因为自己的失败灰心不去跟随耶稣了。我们的灰心失败，而是要激励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如果我们将完美定义为没有错误或不犯错的状态，那期望完美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除了主耶稣，世上再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是有能力，我们是有出错和犯罪的可能。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前，他有不犯罪的可能，但在亚当一旦犯罪之后，就没有再不犯罪的可能了。作为一个有堕落本性的人，难免产生污秽和败坏。彼得不认主这件事对我们既是劝勉又是安慰，他劝勉我们准备好迎接试炼和挑战，他安慰我们是因为连彼得使徒中的大使徒都会失败。使得的经历是一个最合适的例子，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可能的原因，为什么神允许罪恶压伤一些圣徒的生命。例如，彼得的性格倾向和当时的情景促成他的失败，这与许多圣徒犯罪的情况很相似。此外，他的忧伤和悔过，接着和基督恢复的关系，表明神对那些最终要像基督的人神圣的预备。对那些要像基督的人，神有神圣的预备。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和应用，那就是我们在失败时不要过分的判断自己或他人。在我们或他人失败时，我们不要过分的判断自己或他人。我们应该对正在失败以及失败过的人更有同情心。谁能先拿起石头打彼得呢？我们不能比神更公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救了我们。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属灵的圣徒在他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的灰心沮丧，但他们忘记了他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就救了他们。因此，对罪的认识不应该拦阻我们，而要把我们更深的带到基督那里。所以让我们来对今天的经文进行初步的观察。所有四本福音书都记录了彼得不认耶稣的事件。每个福音书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向我们述说这个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四本福音书，你就会看见这个事件从四个不同的视角来记录。说到每一个福音书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只是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用同样的话说同样完全一样的事情，说的完全一样。有两种观点来解释这种差异。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圣经谬误的证明。同一件事情有矛盾和差异，这证明圣经是不可靠的，不是神完美的话语。但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人的逻辑和不幸的结果。而福音书中的这种差异证明圣经真正是神的话语，神使用每个作者的独特之处见证神的真理。第二个观点来自两个坚定的神学信念。第一，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互相抄袭，所写下都是他们所知道和所看到的事情。每本福音书都是各个作者关于同一事件的真实报告，他们没有互相抄袭的。第二个坚定的神学信念是，当所有这些记录放在一起时，他们是完美一致的。就像对任何事件的调查工作一样，有许多证人证明他们所看到和所听到的，调查人员将这些结合起来了解整个事件。如果证词却有任何矛盾之处，他们再找证人核实一下证词是否正确。关于我们为什么要思想这些，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使那些否认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人哑口无言。关键在于，彼得不认耶稣这件事真实性直接关系到耶稣的诚信。因为耶稣预言了彼得将不认主，如果耶稣的预言没有应验，那么耶稣只是一个假先知。 这是自由派或敌圣经的人试图让世人相信的事。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焉。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上至说的，你不要怕他。也就是说，若有人托着耶和华的名说先说预言，若他说的不成就，那他就是假先知。耶稣的话必须真实兑现。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他的预言必须得到应验。在此我想让你们了解一点有关圣经的无误，也就是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圣经的无误并不意味着每位圣经的作者都必须记录每个事件的每个细节。换句话说，每一个记录都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事实上，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不可能的。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看的视角不同，他们给出的记录也不一，他们给出的报告记录也不同。这令我们思考要阅读所有的相关经文，并将它们融汇一处，以查看整件的全貌。因此，当你在福音书记录发现似乎有困难矛盾的地方，别担心。简而言之，福音书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这些书都是互相补充的。比如福音书作者记录关于彼得所说的话，并不都是详尽无疑的。我们需要结合所有福音书来更好地了解他说过的话。虽然彼得不认主构成一个严重的罪恶，但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沮丧和压力下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的一个例子。我们经常关注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并且看不起他。他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理解，那天晚上他为什么要三次不认耶稣呢？我们可能很轻易地回答说，那天晚上他很软弱，他懦弱了。但是如果彼得那天离开祭司的院子，或者他像其他的门徒没有跟着耶稣到大祭司的院子，他就不用经历这些了。他不得不三次不认主，以留在院子里看着耶稣到最后。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做了他想要为主做的事情，但结果令人非常不安。判断某人的意图并不容易。彼得 的想，彼得想法是，跟随耶稣看看这事情最后到底如何。只是结果有点不幸。因此我们需要对失败的人更有怜悯和耐心。如果有人失败了，如果我们马上就指责他们，判断他们，就轻视他们，这是不对的。彼得想尽心尽力的为主，但他失败了。我们应该知道，即便有良好的意图，我们也可能失败。彼得跟随耶稣到大祭司的院子，并不是为了不认主，而是为了看那天，而是关心耶稣。当有良好的意图，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现在我们看看第二大点，当一个属灵的人在肉体中时，在思想彼得不认主之后，我们应该想一想他的灵敏如何。首先，当他进入大祭司的院子时，彼得是属灵的人。如果我们问彼得是属灵的人还是属肉体的人，在我们想到他三次不认主之后，我们想看看他的灵敏如何。当他进入院子为要看主受审讯时，我不得不说他是属灵的人。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六章知道，他对耶稣基督信心的宣告是正确的。彼得在彼得心中，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真正相信自己应该相信。耶稣也称赞他，这样的灵性见解或知识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从神而来，是神赐给彼得的。彼得受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神圣启示，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的真信徒。彼得也决心与耶稣同生共死，他不是一个随意的人，轻率地看待自己的信仰宣告。他献上生命，心甘乐意跟随耶稣。当主说到他受难时，彼得当下的反应是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后半段，当耶稣之后再次提到此事，彼得更坚定地说他愿意与主同死。他对主是全心全意的。如果你把自己和彼得做比较，你能做出这样的宣告吗？主啊，我愿意与你同死。我在想，今天早晨在那我们所有人轻视彼得不认主的同时，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有彼得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做出这样的信心宣告。彼得对主是全心全意的，他对主的信心使他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保护耶稣。因此在科西玛尼园里，他拿起剑阻拦他主被捉拿受死。约翰福音十八章十节说，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左右耳。即使我们经常对他的勇气存有怀疑，因为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不认耶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勇敢的人。在科西玛尼园时，许多人带着各样伤人的武器来捉拿耶稣，唯独彼得为耶稣反击，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那天晚上，他在一群人面前捍卫耶稣。那是一群带着武器的人。 我们谁还能说他是懦弱的人呢？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主在与门徒最后的晚餐上洗了彼得的脚，主象征性的表明对彼得的认可。彼得已经被洗过，现在甚至一部分不干净的也被洗净了。主为彼得洗脚，但彼得也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当我这么说时，我指的是他的缺点、软弱和失败。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但他仍在肉体之中。我们不要觉得惊讶，一个带着各样良好意图的属灵人，仍然可能展现出人在肉体中的特征。彼得试图使耶稣不受苦难，不给他洗脚，不被捕钉十字架。他在这些关键的时刻勇敢地表现出对主的忠诚，但是在要他勇敢承认是耶稣的门徒的紧要关头，他屈服于面前的试探。我相信那天晚上他的心里想要勇敢无畏的，但他的肉体软弱了。彼得不认主并不代表他没有勇气，那天晚上的事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不尊重不忠心的人。他有良好的意愿，想成为耶稣真正的跟随者，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他跟着耶稣到大祭司的院子。尽管如此，他在肉体上犯了各样的错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可以在主的事工里有良好的意愿，却做错事。彼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之后为我们的错误伤心后悔，但我们的初衷是为着主和他子民的益处。现在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从耶稣的首席门徒跌至懦弱的背叛者，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只需要几个小时。在几个小时前，他还是勇敢捍卫耶稣的大门徒，现在他却成不认主的人。他从信心的顶峰跌至低谷并不需要多少时间，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可骄傲。彼得很害怕，没有了勇气。他害怕他会被抓，看作与耶稣同伙，并将遭受同样的结局。我们必须看到，属灵的人或是耶稣的跟随者，并没有完全使我们摆脱像恐惧这样的感觉。我们当然可以克服它，但有时我们会陷入恐惧的陷阱。在基督里不能使我们成为超人，我们还是在这地上，还在这肉体中，还是人，还是有许多人的不完美和软弱。是的，我有感到恐惧的时刻，有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想法会消除我们所有对属灵的错误观念。我想让你们知道，人会恐惧是正常的。曾有人说，在这世上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不会恐惧。 恐惧就像其他的情绪，是神的恩赐，如果我们恰当使用的话。或者这种情绪也要接受训练，使之更好。不幸的是，彼得的恐惧在那天晚上导致他不认主。彼得跟着耶稣到大祭司的院子，马太福音26:69-70。这段经文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们必须称赞彼得对主显示的勇气和忠心。他跟着耶稣，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此时他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没有离弃主。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他要跟随主到任何地方。并愿意与主同死，所以他才跟着耶稣。我们要记得彼得当晚所做的事。根据马太福音26:58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他的目的是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他想帮忙，但是自己都很无助。虽然是远远跟着，但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跟着耶稣。其他的门徒都逃跑了。在我们指责他不认耶稣之前，我们应该知道他在那一刻尽了最大的努力与主同在。唯一的问题是，他还在肉体中，还是不完美的。我们在生活某些方面都像彼得一样。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大点，当祷告和现实看似不相符合的时候。有关这一点，我们首先可能想到基督先前要彼得同他一起祷告的事。主在客西马尼园里告诉他的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虽然他们睡着了，但是我相信他们有照主所说的祷告，自己不要入了迷惑，然后才再次睡着的。这件事的背景在马太福音26:30-35。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6:30-35。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在所有的门徒之中，在这段经文里，彼得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个。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祷告没有果效，因为彼得没有免于犯罪，他陷入试探，在短时间内三次不认主。我们需要读另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2:31-34。让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2:31-34。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这里至少有两件事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件事，撒旦想要得着彼得。使用彼得拦阻主要做的事情，破坏主的名，或者打击耶稣的门徒团体。撒旦想要彼得得着彼得，并不意味彼得是邪恶的。彼得是大门徒，对耶稣有信心。撒旦想要得着彼得，因为撒旦这件事上看到彼得的用处。彼得事实上，撒旦之前就试图利用彼得。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耶稣那一刻指责的是撒旦，但他却是对彼得说的。所以在那一刻，耶稣最好的门徒却被撒旦利用了。别的英文圣经译本的翻译也都指出彼得在这件事上拦阻耶稣做了绊脚石。像彼得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因没有凡事体贴神的意思，就被撒旦利用了。像彼得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因没有凡事体贴神的意思，就被撒旦利用了。彼得看似好意关心的话，阻拦耶稣上十字架被杀，这看似好意的话，事实上是撒旦的话。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体贴神心意的人， 并且将神的事放在自己的喜好所注重的和所注重的事以先。第二件事，耶稣祷告彼得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为彼得所做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消极地说，耶稣没有祷告，彼得不会在那时刻犯罪。他没有祈祷彼得得以逃避这个试探。耶稣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但不要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消极地说，耶稣没有祈求彼得不会在那时刻犯罪或逃避，得以逃过这个试探。积极地说，耶稣特别祈求了两件事。第一，彼得不至于失了信心；第二，彼得回头以后要兼顾他的弟兄。主为彼得的祷告得到了清晰而美好的回答。所以当你失败的时候，你怪主没有使你逃避这样的试探，那你可能对主的祷告有所误解。主对彼得的祷告，主是这样为彼得祷告的，他的祷告也得到了回应。彼得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出去痛哭。他至少向我们说明两件事：第一，他明白自己对主所犯的错误，明白了这一点，他对自己的错误非常后悔。不仅如此，他还悔改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之后他回头并继续服侍主，直到殉道而死。这是他真正悔改，表明他真正的悔改了。他没有失了信心，这是主为他祷告的。因此主为彼得祷告得到了回答。彼得虽然失败了，但他通过信心紧紧地抓住主。我希望从这里学到的是，我们的失败并不证明我们没有任何信心。有时那些真信徒，他们失败了，他们质疑信心。但在这里，彼得在这里悲惨的失败了，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信心。彼得的失败在于他不认耶稣。难道不是如果我们不认主，他在天上也不认我们吗？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当人处于沉重的负担、压力和恐惧之下时，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卑劣的罪恶里。彼得的事件巨大的不同在于他的信心集中在基督身上。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彼得的信心在基督身上，而不是靠自己或自信。好像信心不需要基督一样。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查看自己的信心，觉得我们的信心不够好， 但彼得失败时，他看的是，他是仰望耶稣的，因为耶稣是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但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靠自己的信心，这样我们常常是失败的。我们信心的中心乃是基督。这就是因此在彼得犯下这样错误后，他得以恢复，回头兼顾他的弟兄。当我们失败时，我们不应该看自己的信心，而是要看向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彼得得以恢复了，他后来回头兼顾他的弟兄，这也是主的祷告得到了回应。彼得在基督升天之后，带领一群使徒聚集在一间楼房，直到他们全都被圣灵充满，并在五旬节的时候传讲基督的信息。使徒行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有关彼得的事工，第一部分基本上都是有关彼得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保罗的。主为彼得所祷告的得到了回应，正确的应得到了应验。基于彼得不认主的经历，我们还能再得出一些观察。彼得展现出他对基督的忠诚，到准备与耶稣一起坐监受死的地步，这是不假的。然而最终他失败了，这个失败变得更加令人发指，因为他先前的热烈反应。这教导我们，即使我们对主全心全意，我们也不能做自己的保护者和维持者，我们的依赖只在于主。我们不能觉得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是相信，我们这是相信自己吗？我们不能相信自己，我们的能力唯有在主里面，唯有在主里面。我们需要仔细查看，在彼得不认主的背后有撒旦的阴谋。撒旦的攻击似乎有两个动机：第一，撒旦想要动摇彼得的信心，从而最终可能使彼得失了信心，或至少让他在试探下经受严重的失误。第二个动机，撒旦也希望彼得的失败可能导致所有门徒的集体叛教。信心的筛选是撒旦对神的子民主要工作之一。难怪耶稣为彼得祷告，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并兼顾他的弟兄。祷告，撒旦正在筛他们，筛选的筛，意思是被放在滤网或筛子里摇晃筛选，因此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受到极大的考验或意外的挑战。因此我们都应该祷告自己不至于失了信心。如果我们从中得到任何教训，那就是即使在试探的逼迫下，甚至在我们失败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运用和加强信心。即使在彼得犯了不可想象的罪后，他也没有离弃他的信心。他本可能在属灵上很低沉，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他也可能经历自怜、自爱、自怜和良心极度的内疚。他可能甚至，一蹶不振。常常很多属灵的人这样的说，认为这样比较属灵。然而在圣灵的光照下，这是小信的表现。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在陷入自爱自怜、极度内疚的试探下，彼得有信心悔改了他的罪，被迅速的恢复回头了。信心总是把我们、把彼得带回基督面前，不是他自己的信心，是基督，因为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得以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的蒙福，恢复信心使彼得回到他弟兄当中。神的子民属于信徒的团体，在属灵征战中独自一人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他们需要互相支持。当一个人独自站立时，他有再次跌倒的危险。回头过来的彼得去到他弟兄当中，他们那些也在恐惧中逃离、离开耶稣逃跑的弟兄们，彼得兼顾了他们。在这个事工中，彼得的失败成了有效的方法，把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鼓励他们回到主里。他可能会说，你看，我是大门大使徒，但我也三次不认主。但主的信实、主的恩典，令他再次回到主里面。他可以把自己的失败当成有效的方法，鼓励他们回到主里。所以不要独自一人，那时候就很危险。要小心，神的子民属于子民的团体。如果我再进一步说，我会说所有的信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他们的信心。如果再进一步说，我会说所有信徒都有共同的经历，那就是他们的信心曾遭到试炼，因为撒旦恨恶神的子民，他是神子民的敌人，并且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因此在受试炼和试探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停止仰望耶稣。信心的道路就像过山车，跌宕起伏。这意味着我们信心有成长空间。即使耶稣的门徒也求主加添他们的信心。信心有大的也有小的。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在信心中成长。 彼得后来在他的书信中，在他后来的年日中，优美的宣告自己的信心。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他这里，所以我要说代祷是很重要的。彼得自己的经验表明，耶稣的代祷有效地控制了所谓的可变因素及信使徒的信心，使他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对彼得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同样的，我们有确据，耶稣也同样的替我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陈述了这个事实。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的，替他们祈求。同样的，我们也要彼此代祷。通过了解彼得的经历，我们也明白了神对我们的爱。耶稣预言了彼得将在试炼中跌倒。与此同时，耶稣没有对他生气，而是说了安慰的话。彼得尝到了基督温柔的爱。基督对彼得的爱有一个非常动人的表达。耶稣复活后，吩咐妇人告诉门徒和彼得，特别是彼得，他们的主复活了。彼得心里是如何的欢喜，当他听到他的主特别让他知道他一切都好。耶稣吩咐复活后吩咐妇人去告诉门徒，在此他还特别提到的彼得。彼得尝到了基督温柔的爱和恩典。我们总结今天应该从中学习的一些功课。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很属灵，我们表现得比主更冷酷，好像我们比神更公义一样。耶稣知道彼得的不完美和他将要跌倒，但耶稣爱彼得。总结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些功课，第一个功课，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很属灵的彼得失败了，不认主。在此刻，你或许觉得自己很有信心，明白了神所有的道理。你看自己的信心比别人强，你或许能像彼得那样说，就像别人其他人都逃跑了，我也就是和你同下监同受死，我也不总不离弃你。但他这么说时，他是真的这么想的，但是之后他失败了。我们的能力不在于我们自己，只有在主里面，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此，如果我们有我们的信心比别人大，那我们对基督的依靠就要比别人更大。第二个功课，我们的信心会受到撒旦不断的攻击，他试图通过试炼、自信或沮丧来动摇我们的信心。第三个功课，我们要小心，一旦我们体贴的不是神的事，我们就会失败。第四个功课，我们必须准备好通过信心来应对挑战。因为彼得那天晚上遇到的事情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所以他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所以他没有准备好。加尔文，约翰加尔文说了一句话，他说跟随主是应当的，但彼得被警告过他的失败，他应该避过这个场合。因此，通常在看似善举的情况里，信徒将自己陷入诱惑。加尔文的意思是，彼得那天晚上被主警告过，他就应该要避开这个场合。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恰不恰当，但是我想这里面，若是我们可以逃避试探，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另外一个功课是如耶稣预先告诫彼得，我们都必须在试探来临前警醒祷告。还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任何情况中都仰望耶稣，不要总是看自己的信心，仰望耶稣基督，你的信心得以加添和成长。如果还要再加一个功课，那就是我们要有爱心。对于那些失败的人，我们要存怜悯的爱心。我们的教会被称为笃信圣经长老会，我们常常强调圣经的重要性。但若是圣经的知识在你的脑海里没有融入你的生命，那你仰望耶稣，更像耶稣，那你就会变得更加的的论断，你就很容易论断轻看别人。这一点要小心，要有忍耐爱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所以让我们常存爱心，避免论断人。最后我要再重复一点，让我们记住，我们会失败，即便带着好的意愿，我们仍然会失败。因此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的力量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我们有能力，不是我们的梦想和对主的心愿，而只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力量都只在主耶稣基督里，总是想到他，荣耀他，分享他的名。当你遵从主，主就荣，主也遵从你。让我们一起祷告。